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雷宝良在劳教所、看守所遭受的摧残；四川税琼华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77岁的雷宝良女士曾经百病缠身，几乎像一个废人一般的她，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获得了健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雷宝良女士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关押迫害，在劳教所、看守所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并遭药物迫害，一度被迫害得全身瘫痪。2021年5月8号，郴州雁泉路派出所陈所长带着两个警察闯入雷宝良老人的住处骚扰，将近4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下面是雷宝良老人讲述他的经历。修炼法轮功之前，我百病缠身，腰椎间盘突出，血小板减少，脚关节肿大，乙型肝炎，类风湿，皮肤长风团疹，左脑后遗症，鼻息肉，先天性弱视，满脸布满黑斑，肺气肿，咳嗽起来像放鞭炮，越到后来呼吸困难，气管被棉球堵塞似的，有时还突然讲话没有声音，乳房肿瘤接近晚期。就这样一个百病缠身，几乎像一个废人一样的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那种完全没有病的状态，是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10月25号，我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讲真相，被北京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绑架。2000年3月，我被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湖南株洲白马垄劳教所。当时劳教所为了逼迫我达到所谓的转化的目的，几个身材高大的人把我抬起来，再用力摔在地上。着地的那一瞬间，脑袋就像开花一样，眼冒金星。这样反复的长时间连续下来，导致我下身流血，内脏伤痛，肋骨处高高凸起。2001年元月，他们把我非法关在小号里迫害28天，小号里面只有一块水泥板当床用，一张破棉絮只能放地上冰着，一个坑当便池，里面堆满了大便，有一个水龙头但是没有水，还有一个专门迫害人的门，让人在上面撑不直也蹲不下。特警副队长潘向东用手铐扣住我的双手，再用一根长长的铁链拴住，猛地往下一拽，我身体往前一栽，几乎要倒在地上，手铐深深地卡进了我的手腕，像刀割一样剧痛，然后把我拖到垃圾旁边的橘子树下，双手反靠在树上，整个头用布包起来，只留鼻孔出气，然后再用胶纸包扎实，让我挣脱不了。从小禁闭室出来，狱警又把17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到一起，叫大禁闭室。门口摆着一箱电棍、一箱手铐，不准我们上厕所。屋里放着一个小桶，供17个人大小便用。吃的东西都是从门缝里塞进来。除了几个特警轮番监视外，只要认为有机可乘，一群吸毒人员随时闯进来拖抓我们，只准我们吃喝，却不准上厕所。其实就是变相的逼迫我们绝食。2002年1月，我被迫害的全身瘫痪，手端不起碗，脚不能走路，吃饭都是人家喂。我的膝盖肿得很大，脓血交加，而且全身发痒，长满了比芝麻大一点的小疙瘩，痒得要命，一抓小疙瘩就冒血，结果一身皮肤全都溃烂了，身体直不起，
因烂皮扯得裂缝痛，皮肤变成了多种颜色。因为我不放弃大法修炼，被非法多加半年刑期，两年半的非人生活就如同掉进了妖魔洞里，生不如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善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有良知的人。犯人们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敬佩不已。曾经有一名犯人因为听信了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的新闻，害怕到睡觉的时候都不敢瞟一眼法轮功学员的床，也不敢看法轮功学员一眼。但是后来他竟然说，我认为法轮功学员是最可信可靠又善良的人，回家了我也要学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3号，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法轮功学员睡琼华女士，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在邹家场集市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双流区蛟龙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14号，睡琼华被非法关到双流区看守所。目前，睡琼华被构陷到双流区检察院。睡琼华从小身体不好，时常生病，而且有严重的哮喘疾病。他每次发病时，嘴唇乌青发紫，呼吸困难，感觉好像人马上就要不行了。后来，睡琼华经多方看病无效，钱也花不起了，听说有种功法可以治好医院医不好的各种病，睡琼华就抱着试一试的愿望练起了法轮功。睡琼华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20年来没有再犯过病。可是就在1999年7月，中共及江氏集团突然开始打压迫害，睡琼华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受中共的迫害。睡琼华85岁的母亲得知女儿被绑架后说，我的女儿睡琼华没有犯法，因为按照国家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都找不到我女儿所触犯的法律。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首家天梯书店在巴黎落地；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巴黎天梯书店于2021年6月18号在法国大巴黎地区的伊夫利市正式开业，这是欧洲第一家天梯书店。天梯书店主要经营法轮大法书籍，包括《转法轮》等46部大法经书。《转法轮》是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已经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目前巴黎天梯书店里除了中文版的法轮大法书籍外，外文版的《转法轮》有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日语等。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以及当地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多的巴黎华人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方法，能使人心归正，道德提升，对修炼者驱病健身有很好的效果。书店开业当天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在巴黎读书的一位年轻女孩是受父母之托来请书，催她快去，因此书店还没开门她就在门外等候了。另一位女孩住在斯特拉斯堡，她的母亲平时独自在网上看书和练功，听闻巴黎有天梯书店了，他就嘱咐女儿务必去天梯书店帮他买书。2021年6月20号，在国际反酷刑日来临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游行，呼吁善良的人们能够站出来，共同制止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到场声援的有新西兰民主平台、新西兰价值联盟的成员以及西藏人权组织的成员。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新西兰防止家庭暴力部长、绿党党魁马瑞·马戴维森、新西兰大赦国际组织的玛格丽特·泰勒都发来邮件祝活动成功。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泰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联合国国际反酷刑日是让人们关注酷刑罪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范围的残酷迫害已经长达22年，中共违反了1948年联合国宣言等国际人权法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他呼吁新西兰政府毫不犹豫地谴责中共。他说，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敦促新西兰政府抗议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追究中共的责任，并坚持把这场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93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大多奸佞之臣都是表最高的忠，跑最快的路。如今很多中国贪官很是热衷于使用所谓的正能量一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在中共自己拍摄的反腐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正在台上慷慨陈词、抒发所谓正能量的官员被中共公安给带走。去年8月7日，浙江绍兴中院审理了衢州市柯城区委原副书记方庆建受贿案，方庆建一审被判5年半，他的微信号取名就叫正能量。他平均每天发布2条以上所谓的正能量原创文章，媒体也经常引用。疫情天下无难事是他的名言，现实中的他还真的很勤呢，勤于出入高档场所，勤于高消费，他老婆一件衣服就6万元，勤于受贿，无论大钱小钱都收。中共18大后，方庆建受贿90次，不到一个月就受贿一次。网友讽刺，正能量喊得频繁，受贿也频繁。以正能量立牌坊的官员不在少数，安徽出版集团原书记王亚飞落马前曾是个网红，经常发表励志文章。王亚飞落马后，中共官方通报称他信念丧失，汇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中每年2会都会提有关政风反腐的提案，暗地里却大肆敛财，多次索贿，甚至催缴贿赂，不送贿赂来就威胁对方。事实上，中共官员成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能量就是骗人的谎言，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儿。去年10月中旬，在网络上曝光的一张真实现场照片显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十诫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糜烂，比如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采访不说胡话，灾难现场不露笑容等等，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回头看看中共的历史，再看看当下这些贪官人前人后的迥异表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就是人前红太阳，人后杀人如麻。毛执政几十年，在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人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后则是天安门屠杀的总导演。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人前3个代表，人后不学无术，
贪腐淫乱，不仅是中共贪腐总教练，还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惨案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等同于助纣为虐。与此同时，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安排亲属移居国外，并为自己准备几本护照，以便随时跑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条红色的贼船正在快速下沉。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 91% 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2012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共号称有9400万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实际上以人心尽失，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都是为了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中共篡政之后，在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99年开始，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至今已有3亿7000多万人抛弃中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 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的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 这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那三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地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 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4、5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光会 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清官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传法初期治病的神奇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又临法轮大法日，回忆起关于师尊李洪志先生的几件往事，记下来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并留给后人。我是来自师父的家乡长春的大法弟子，迫害开始前，在长春很多人都认识师父，也得到过师父的帮助。我有个表姐，她不修炼，有一次表姐出了车祸，腿伤得很严重，外伤长时间伤口不愈合，十分痛苦，养伤期间一直坐轮椅。这期间恰巧有一天，别人推着表姐的轮椅在电梯里遇到了师父，他们认出了是法轮功的师父，就跟师父说了表姐的伤势，请师父帮忙给治疗一下。当时师父说有事忙着要走，没有时间，下了电梯师父就走了。可那天之后，表姐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久就痊愈，能正常上班了。师父恩泽四方，帮助人也不需要人知道，也不需要人感谢，无形中就帮了。我是1994年在大连听师尊讲法后开始修炼的。记得大连讲法班期间，有一天大连辅导站站长介绍了前一天 一位先生专程从法国来中国找师父给他儿子治病的事。这位法国人的儿子好像是有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无法正常说话。当时他儿子还在法国，师父和此法国人在大连。师父从大连帮他在法国的儿子治了病。站长介绍说，法国人过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已经能正常说话了。我还看过师父当时到法国传法时和中国驻法国大使见面并给大使夫妇治病的录像。我的印象是师父谈话理智平和，讲得不高，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在中国传法的情况。谈一会儿话之后就开始给大使夫妇治病。大使本人患肩周炎，胳膊向上抬不到竖直，师父用手拍他的胳膊，一会儿就能抬到竖直了。大使夫人有腿疾，师父给他治疗时表面没动手，当场就好了，大使夫人很惊喜。后来96年出了《光明日报》事件，一篇该报刊登的文章以文革式的无根据、不讲事实的大批判式的语言谩骂攻击法轮功，在学员中也引起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在讨论中有一位学员说，北京健康博览会上师父给罗锅治病时他在场，他亲眼看见那个非常严重的罗锅的人当场脊背就直了。后来大法弘传越来越广，师父基本上以传法为主，人们都是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了。当时北京在做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调查，我们练功点也让每个修炼者都写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前后身心变化的情况，搜集到一起。后来还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是开始修炼比较早的，是练功点辅导员，参与了整理这些材料，知道整体的情况。我印象中就是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真是都不怎么好，长期受严重慢性病困扰的非常多，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乙肝等等，很多人有多种病。练法轮功后大多数是无病一身轻了，有效率是100%，痊愈率也很高。我们练功点我亲眼所见，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行动迟缓。她住的楼层比较高，大概是6楼。中国的楼房很多没有电梯，她上下楼很费劲，但很有毅力。她每天都坚持下楼走一走，这就是她为保持生命活力的全部活动。看我们在楼下练功，她也跟着学练。几个月后我发现他那纯白的头发在后脖附近呈灰色，是因为一些头发已经是黑的了。我印象中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练功结束后，我看到他离开练功场走路的动作，像个动作鲁莽的年轻人，每一步不仅是迈步，而是撑着大步，迈的步子挺大，频率也不慢。我在背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就乐了，谁能想象他几个月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呢？还有一位修炼者也是我在北京亲身遇到过的，修炼大法前瘫痪16年了，修炼大法1年多后行走自如。当时中共在1997年全面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些报纸已有零星的对大法的攻击文章抛出，中国经济时报是其中之一。一些大法弟子去和报社的编辑讲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情况，指出报道不符合事实。当时去中国经济时报的就有这位大法弟子，他拿着自己以前的残疾证跟报社编辑讲自己的变化，并要求编辑对大法做正面报道，以弥补先前不实报道造成的损失。编辑当场被说服，决定给他登一篇报道，这就是那篇报道《我站起来了》的幕后故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也有绝症患者康复的。我们练功点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位发言的就是乳腺癌晚期的， 被医生判只能活两个来月了。他后来修炼大法，完全康复了。这些事说一天也说不完。几乎所有修炼者都有身心巨大变化的体会。大法不是为给人治病的，而是佛法修炼，但客观上会给修炼者带来非常健康的身体。后来我出国后，看到别的国家的人，国民健康整体状况没有中国那么差，中国医疗保健系统也很差，所以当时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其家人对师父的感激和尊敬非常深。这可能也是当权者所妒忌的吧。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故事说的是从年近70高龄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小朋友都遇到了流血不止的情况，听上去很是让人担心，不过他们都在紧要关头因为自己心中的一念让事情发生了转机，转危为安。先来听听一位大妈讲的故事。今年2月12号这天，我去同事家拜年，同事68岁的大姐看上去特别开心，见到我也很高兴，还说想我了。寒暄了几句之后，大姐神秘地跟我说，去年的一天她去菜地，不小心脚碰到了一块尖石头上，当时鲜血直流还止不住。他马上就想起了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开始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血立刻就止住了，而且没几天脚也好了。他现在每天都念着九个字。大姐跟我说她因为这件事情谢谢我，我就告诉她要谢谢大法师父，她马上说谢谢法轮功师父。4月18号的这天，我在公园里面碰到了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跟她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跟她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上乘佛法，是被中共冤枉的。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在练法轮功，只有在咱们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甚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赚钱，手段非常的残忍。全世界很多民众都联名要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中共很黑暗。这位妈妈听了很认同，她相信好人是有神佛保护的，也同意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们还约好了下次见面，要讨论怎么样能带好孩子。第二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儿子的眼睛被人撞了一下，疼得特厉害，他就试着让儿子念我告诉他的那九个字。儿子说了3遍，马上就说眼睛不疼了。他还让小孩发来了语音谢谢我，他怕我不相信。我跟他说，这都是真的，在我身上还发生过更神奇的事儿呢，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保护了你们。这位妈妈听了之后马上就说，好的，谢谢。 再来听听小兄弟俩的故事。家住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位12岁的男孩突然便血，还很严重，到了医院，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让转华西医院，华西医院也下了病危通知。孩子的奶奶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情况之后，就告诉孙子在心里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挺听话的，就不停地念。两三天之后，奇迹发生了，孩子便血止住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再做检查，没有病，也没做手术，孩子好了，出院了。这位12岁的男孩有个弟弟，也就是这位奶奶的小孙子。小孙子是血小板减少，要输血小板，花了不少钱也治不好病。奶奶就又告诉小孙子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多久，奇迹又出现了，小孙子的血小板升上去了，而且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小兄弟俩很相信大法，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儿子儿媳亲眼看到了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变化，就不反对妈妈学大法了。从此他们也开始相信大法好，一家人相处得更和睦了。儿子以前有胃病，经常是疼痛难忍，现在他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症状都没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